神在旧约圣经的列王记下20章里说，我已经看见你的眼泪，我必医治你。听众朋友，让我们一起面对生命的成长，经历神奇妙的大恩。欢迎收听周素琴为您主持的空中辅导。
欢迎听众朋友收听空中辅导这个节目，一个小时的空中辅导。我们鼓励听这个节目的弟兄姊妹，让我们都能够关注我们的婚姻家庭。我是节目主持人周素琴。那素琴知道很多很多忠实的听众朋友呢，都会按时候听我们的节目，特别是在第五空间的一些肢体们，为着他们感恩吧。每当我们的节目有一些比如说讯号不清楚的时候呢，在第五空间的弟兄姊妹呢就互相的提醒啊，我看了真的是很感恩。空中辅导这个节目呢，我们说关注弟兄姊妹的婚姻家庭，所以每一个礼拜四晚上7点到8点这一个小时的直播热线时段呢，我们特别邀请了婚姻辅导专家徐老师在我们当中。徐老师你好吗？
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徐老师呢真的是非常爱我们中国的同胞，所以在我们这个节目里面参与服事呢差不多超过10多年了哈。所以我相信很多很多忠实的听众朋友都非常的认识徐老师。所以在听这个节目的弟兄姊妹，如果你有这个夫妻相处这一方面的困惑，或者是亲子教育的难处的话，你现在就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我们的热线电话号码是13229966322 13229966322。节目一开始呢，就有来自安徽的朱姊妹在线上。那我看到后台的两位同工呢，都在等你的电话。通常呢，我们的节目进行到后半部的时候呢，电话特别的多，那个时候呢，打进来可能也没办法上线。所以如果你需要打电话的时候呢，鼓励你现在就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好，安徽的朱姊妹已经在线上了。喂，朱姊妹你好吗？
你好周师母。
你好啊，今天徐老师在这里。
你好徐老师。
姐妹你好。
是朱姊妹啊，你说说看你的情况好吗？
好的。我这一次打电话来是想咨询一下这个，你上一次跟我通电话叫我做那个心理辅导。我就去那个南京找我的主治医生，他带我到那个他外面开了一个心理咨询中心啊。他叫我做那个心理咨询。
是。
他说要来回要3个月，做三个月一个星期去一次。他然后400块钱一节课这样。他叫我回忆，他不是他自己跟我做，是找的另外一个老师，也是医院里面的。
是是。
他叫我回忆过去，从小到大长这么大，然后记忆深处能够记得清的事情。他说通过这样的方式来帮助我，控制，有掌握控制自己情绪的这种能力啊。
所以你
不知道这种方法可不可行啊？
所以你去看了有几次？有两次了吗？
我去看了有两次了，对。
从安徽到南京也要一段路程。那你看了两次之后，你觉得怎么样？你觉得对你有帮助吗？
第一次他给我鼓励，我觉得还挺好。第二次他也没说什么话。就感觉好像自己好像也挺多问题的，感觉自己越来越不正常那种感觉。就感觉自己心里面感觉自己不正常，所以我把每天的这种情绪写下来，有好的有不好的。处理问题的方式，处理情绪的方式写下来，那样会感觉我好像有好多不好的地方那种感觉。
好，可能有些听众朋友呢第一次在听这个节目，再加上徐老师可能根本都不知道你为什么要看这个心理咨询师，你稍微解释一下你的情况好吗？
是因为我老公的事情，我跟我丈夫那个之前有很多的事 事情放在心里面，老是解不开这个疙瘩。
嗯，
啊，然后就是再一次，就是因为我丈夫这一次就是，被了骗了，被骗了一些钱，被骗了17万块钱，还加上他贷款的钱，一共22万九了，这样子。
嗯
啊，然后我心里面一直就是抑郁，就是要是淤啊干嘛的。
嗯，
还有之前的事情，我就一直以前我老公有外遇嘛，
是，
就是老是记着这件事情。
嗯，
老是放在心里面，老是问他你到底有没有这样的事情，我老是问他。
嗯，
老是问他你爱不爱我这样子。
嗯嗯，
老是这样子，只要天气就是阴天的时候，我的情绪就会出现波动，波动了之后我就会反反复复的这样子。
是，
一会儿好了，一会儿又不好了，这样子。有的时候一天能波动几次，
嗯，
就好像想不开这样子。
是是。
所以呢，所以你刚刚有说你要去看那个精神科医师，然后他介绍你去做心理咨询，是不是？
嗯，没有看心，
没看精神科医生。
发病的时候就是，发病的时候一直看的是那个他。坐诊的是那个心理科医生，
嗯，
但是他懂这一行，但是他懂心，懂精神方面的问题，
嗯，
他给我开的药也还可以，对，
啊，他给你开药，他诊断你是什么病吗？
他诊断我是精神分裂，
哦，但是不是，你没有看精神科的医生，对不对？
嗯，我就一直盯着他看的，没有看其他的医生。
我想知道
他是看失眠的，
他不是精神科的医生吧？
他应该不是吧？
哦，
他应该是看心理方面的，看失眠的。
好，
他坐诊的就是失眠的，对。
嗯，
你去那个是医院的医生吗？
是的，他是医院的医生。
那他的牌子，他的。科目是什么？
他是
失眠科
啊。哦，失眠科。
因为如果他是失眠科，那很细啊。因为他如果诊断你是精神分裂，我就有一点，
因为我之前在他那里住过院的，第一次发病的时候，他请了其他的医生来会诊的。
那个时候已经诊断你是精神分裂。
对对，那个时候对。
那个时候你为什么住院呢？
就是因为生病了，是精神分裂，然后就住院的。
那个是什么时候呢？
那个是17岁的时候。
哦，现在呢？现在几岁了？
现在32岁了。
32岁，17岁的时候应该跟你的丈夫是没有关系嘛，对不对？
对，没有关系。对。
那17岁住院的时候。医生诊断你是精神分裂症吗？
嗯，是的啊。
那有没有开吃药啊？17岁，
吃药的，一直都吃药的，一直吃到现在。
哦，所以当你进入婚姻的时候，你跟丈夫之间又你丈夫曾经有过婚外情，你就对他没有信任，没有安全感，再加上他现在欠了很多的债务，所以你的心情，
婚外情是别人说的，他们都说有，但是我就是不相信，不敢相信，这样我就一直问他，一直追问他。
那他怎么回应你啊？
他就是说没有，他一直都说没有。
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就是说如果你没有证据，可是你旁边人又说有，可是你又不相信，可是你又要问，那这是不断在循环嘛，那你就会影响到你的情绪，这是很真实的。那个心理咨询呢，我觉得我很难在这里判断，因为那个是你个人很主观的感觉哈。可是的确我们说要做心理咨询，一两次是不会那么快看到那个果效，可是那个很重要，就是说你在跟他去做心理咨询的过程当中，最重要的 你的目标是什么，我觉得这部分就是很重要了。
嗯，
就是说它除了帮助你能够舒缓你的情绪以外，我觉得最重要就是我们常在心理咨询的过程当中，就是要帮助每一个来寻找帮助的人，他去更深入的去认识自己，
对，
认识自己的情绪的起伏是什么原因导致的，然后他更能够去自我面对自己在那个情绪不好的时候他可以怎么去反应，这是很重要的。如果他要你回忆那你的童年，可能只是一个过程哈，因为如果你现在最重要是你跟你先生的关系，他可能诊断是你的成长对你个人的影响，我觉得这部分就是那个心理咨询师他跟你的互动，他怎么去解释给你听。那我觉得你也可以把你这两次的感觉很坦白的告诉他，因为当你跟那个咨询师之间的关系是一个信任的关系，才会对你有帮助。
对对，
如果你觉得那个过程当中好像不是很有帮助，那你也可以告诉他为什么你觉得没有帮助，那他可以帮助你去厘清你一些的期待，然后帮你去调整往后你们在咨询的过程当中你们的互动可以对你有哪些帮助。我觉得这部分可能就是会比较理想。那你可以跟他讨论看看是否一定要三个月还是怎么样，其实这个都是一个过程。在我过去我自己做的经验，最起码也要有六次的碰面，六次以后你们可以再讨论看看你们想要达成的目标。那好的心理咨询有时候的确是比较需要长时间，因为他处理的面前的问题以外，就是他可能就是好像刚刚说的成长的过程塑造他的自我形象的问题，
嗯，
那如果是这样子可能就需要多一点时间去处理跟面对。
对对，
他就是教我学会自我成长这个课程啊，他就是要提升自己啊。
这个是一个蛮远大的我们最终的目标，可是他要怎么让你达到自我实现，这个就是他跟你在讨论的过程。因为我们说自我实现是一个很笼统的东西嘛，如果在心理咨询我们的确希望每个人都可以达到自我实现，可是在你现在这个点到自我实现那个是很远的东西哈，所以我觉得这部分可能你就需要跟你的咨询师好好的去沟通。另外一个很重要就是可能你也可以问他，你跟先生是否可以一起来接受他的咨询
辅导帮助。
哎，因为如果你刚刚说你的先生那个理财又不好，然后又欠很多的钱，可能他也不懂得去处理很多的问题。如果透过这个危机成为你们夫妇共同去面对辅导的一个转机，可能对你们两个人的关系也会有帮助。
嗯
嗯，我老公他不愿意，
他不愿意去看辅导是吗？
对，他不愿意去做心理辅导。对，我邀请过他几次，
嗯嗯，
他都不愿意。
但是你去看，
他说他没有问题，他说我有问题，他没有问题。
你去看的时候他支持你吗？
嗯，他也没有说支持。反正有一天就是天气不太好，他就送我去坐地铁的，
嗯嗯，
开了一个小时的车去送我到坐地铁去的。
哦，
还可以吧，这段时间他对我挺好的。这段时间因为他犯错了嘛，
嗯，
他就在家里面每天晚上下班就回来了，嗯，然后加班加过班也就回来了，没有在外面玩。
嗯嗯，
所以其实你可以跟他说，对啊，你不一定有问题，可是如果你他也觉得是你有问题，那你就告诉他说，就好像我生病一样，如果我康复了是不是对整个家庭更好，那如果是这样子你陪我一起去看医生一样嘛，那你就鼓励他陪你一起去咨询。那你可以告诉他说重点是陪你了，我觉得如果那个咨询师是有经验的，你老公陪着你去，他也会有可以跟他讲话聊到你们关系的地方。重点是不要让他局外觉得你的事是你的事，你要让他看见是夫妻只要有一个人有问题都会影响两个人。就好像你刚刚说他欠那个债 你不会没有影响啊。如果他外面有女人，你不会没有影响，这个才是婚姻。所以你可以告诉他说，不是你有问题，是我有问题导致我们这个家不是很健康。那你是不是希望我们这个家可以更健康？如果你也希望可以更健康，请你啊陪我一起去，可以做出这样的邀请。
嗯嗯，怎么样？
好的好的。
另外呢，刚才讲到就是关于丈夫的婚外情，因为你说你也没有证据，听别人说，对不对？
对，
我觉得夫妻之间呢，要彼此的信任是很重要的。当然了，要小心，要警醒，这是一个讯号。当别人这么说的时候呢，你更要好好的警醒，是对。但是你去问你的丈夫，你的丈夫他否认，他说没有的时候呢，你也要相信他，不然的话你会活在那种一直没有安全感，一直怀疑，一直追问，那这一个互动呢，你跟丈夫之间的关系会越来越恶劣的。所以我在，
因为他喜欢撒谎，
嗯，
他一直都那个，嗯，
对对，
所以我不敢相信他，对，
所以你要告诉他，你说别人这么说，但是我还是相信你。如果你说没有的话，我相信你。但是呢，像你刚才说的，最近他常常早一点回来，回来的时候呢，你也要表达，你说当你这么一下班就回来的时候呢，我的心就特别的开心，因为你在就是花时间在家里面跟我一起去去建立感情。你也要表达，让他知道，当他这样做的时候，
我表达了，
嗯，你已经表达了是吗？
嗯
嗯，
因为我一直听空中辅导你教我的，
嗯嗯，很好很好。所以我们也要为你的丈夫祷告吧，就是当你邀请他的时候呢，就是有智慧的，不是说他有问题，而是说让他陪伴你，跟你一起去看看这个心理咨询师。那再次的说，你要对那个心理咨询师要有信任，要有安全感。如果你没有信任的话，他讲什么，我相信你都会心里面会在那里想来想去的。
叫我签一个什么合同啊？那个合同没有是吧？
我觉得呢，我觉得你要跟他讲，就是说，一次一次的去看，不要一下子签一个合同，要做几次几次这样，几个月几个月，
没有没有，那个合同好像写的多少钱一次，
嗯，
还是那个上面有什么法律什么东西的？
那这个
是不是做的过程当中，如果发生意外干嘛的，我也不懂。
如果你不懂，你就问清楚他嘛，你要看清楚他那个合约是，
你不要轻易的签上。
是什么意思？
对，
那我懂的意思是说，有些专业的咨询师，他所谓的合同就是彼此有一个契约，就是你在接受那个辅导的过程当中，你不会轻易的轻生啊，他也保证他对你的约谈是不会泄露给别人。那有一些这样子的专业，我不晓得他是不是指这个，
哦，好像就是这个吧。
所以你看你还不清楚不记得的话，你可以把那个契约再拿回来看清楚。
对，你一定要弄清楚，
可以拿回来看清楚，啊，
当然了，
当然了，你不是在那里立刻签的，你说你让我签的话，我先拿回去好好研究研究，看清楚了再签。那我顺便呢也讲一下其实空中辅导呢，今年年初的时候呢，有一些听众朋友跟我谈到这个问题，说国内的辅导呢，我不知道你现在接受的是不是这样，就是你看了一次两次之后呢，他就要求你一下子把半年或者是一年的钱全部一下子交上去然后再看，
啊，
那如果这样的话是要不得的，要不得的。所以这个你要留意，
嗯，
你要留意好吗？
好的好的。
嗯嗯嗯，再问一下，你看的这个辅导是基督徒吗还是一般的辅导？
没有，就是一般的辅导。我们基督徒辅导到哪里去看啊？
嗯，国内有的。
没有，我们教会里面也没有啊。
国内应该有基督徒的辅导，我想这个你可以在网上去看看，在国内是有的。我知道在四川那边有基督徒的辅导专家，他们是专门帮助一些基督徒或者是一般的人。 所以也希望你能多找一些这方面的资料吧，好不好？
嗯，好。我再问一个问题，就是什么？就是这个基督徒的这个辅导，会对我的成长会有帮助，但是他那个辅导就是，会不会就是带有那个就是不信靠主的那种色彩在里面？
这个我们就不是很清楚，你现在接受的辅导的情况是怎么样，我们就不是很清楚，所以你可以自己做决定和选择的。
嗯，
还有我觉得最重要是你可以再去了解多一点这个机构，或者说你的咨询师是否一个有专业水准的人。
对对，
因为我知道国内考那个心理咨询是蛮简单的。所以可能那个专业可能有很不一样的地方哈，所以我觉得如果你刚刚说是那个医生介绍，可能也某一个程度的可信性，可是你可以多点了解，就好像我刚刚说，你个人的感受是最重要的，你在跟他的互动的过程当中，他是否引导你的信任，他给你的互动是否让你觉得被了解，那也是很重要的，所以你可以去慢慢了解任何一些东西，你有疑惑的你可以告诉他，你觉得不舒服的也要告诉他，因为透过这样子的互动也是增加你们彼此信任的地方。
对对对，好啊，朱姊妹，我想我们今天就跟你谈到这哈，也希望神给你额外的恩典和智慧，知道怎么样借助这样的一个平台或者是辅导员来帮助你能够好好的成长。
父母是教科书，朋友是参考书，自己是一本尚未写好的书，你会怎样写好它？
人生不是录音，而是在直播中真情相遇。空中辅导，与你同行，活出真我。
听众朋友，现在你收听的这个节目就是空中辅导一个小时的直播节目呢，我们已经进行了23分，为你开放的热线电话号码是13229966322。如果你有这个婚姻家庭这一方面的难处的话，你现在就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好，下面我们继续的来接听来自内蒙古这个霍姊妹的电话。喂，霍姊妹你好吗？
哎，你好。
是是是，你好啊。姊妹，你能听我们空中辅导这个节目吗？
我经常听。
哦，你经常听啊。是，
对
啊，那很好。那我是节目主持人周师母，另外呢，就在我旁边的是徐老师，你好吗？
哎，你们好。
好。那霍姊妹，你今天来电话，你有什么事情呢？
我主要是那个自己的儿子今年16岁了。现在属于那个青春期吧。然后，但是今年的那个，他的一些这个状态比较挺糟糕的。我想通过这些也想了解一下，也为这个孩子也祷告。想我们从这主里面能帮助到这个孩子。因为这个孩子从小就一直和我在教会。
是。
一直在教会，我们有一些服侍啦，什么的都挺好。到了那个初二的时候，也就是说他14岁的时候吧，
是
14岁的下半年的时候吧，他就开始就有一点，就是老对这个信仰有一些这个疑问。但是那个时候还不太明显，我也给他做过一些解释。做过一些解释，但是呢，好像他那个时候就是不太相信。相信我的解释好像都是在谎言，在骗他，
是
这种的。但
是
现在那个这个孩子呢，这个尤其去年呢，他已经上高一了。去年因为一些事情呢，他就回了家， 然后休学一年嘛，今年九月份才能上学嘛。
嗯、是。
但是在这一年当中呢，他尤其今年呢，他这个情绪反差太大，有的时候脾气特别的暴躁，最主要原因就是爱喝酒。
啊，他现在几？
爱喝酒。
他现在不是16岁吗？
对，16岁。
但是他喝酒啊，喝什么酒啊？
白酒啊。
哦，
他在
什么酒？
他在家里面就喝酒吗？
没有，家里面不喝。
嗯，他在外面喝啊。
嗯嗯。
是跟那些同学一起喝吗？
起初的时候是跟同学一起喝，后来的时候呢，就是自己去酒吧坐在那儿自己喝。
哦。
国内是可以允许的吗？
对啊，
16岁应该我们香港是
不
可以的嘛？
不准未青少年喝酒的。
嗯，这个国内好像没有什么特殊的一些制止呀，是什么的。而且他的这些酒吧啊，都在那个中学的门口。
哦，那你知道他喝酒，你有什么反应啊？
我刚一开始跟他解释，然后跟他在聊，嗯，后来呢，我也用一些这个粗暴的手段也打过他。
哦，
嗯。再后来呢，我们也看打也没用，然后就是却说，可是你跟他说的时候他很好，他也听，啊说行我知道我不喝了我要戒酒，什么的。
嗯、
可是到了那个有人叫他出去的时候，他又喝的，又喝多了就回来。
他喝酒的话，你说他到酒吧去喝的话，他需要钱吧？
嗯，
那这个钱是谁给的？
他就从家里面开始骗钱嘛。
哦，
最起初的时候，因为我们吧从来没想到他会这个拿钱。最起初的时候，他爸的手机呀、啊，几乎是包括什么的密码呀什么的，我们都互相都知道。后来发现这个孩子已经从我们手机卡上转走好几千的时候。我们再一下才意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
嗯，
最后呢，我们才整个的换密码，
嗯，
再后来的话，他就是找着种种的理由，你想那么大的孩子了，一个人出去，有的时候在外面，你三十五十也得给他点，也不能说一分不给他，那么给了他，他就出去喝酒，后来呢，我们说是那我们就不给你了，不给了，他就在外面借。借了以后，你最后还得自己家长来为他还。
我觉得最重要是他，你们有了解到为什么他想要喝酒吗？
对呀、啊，怎么这么年轻的孩子？
起初的时候喝酒呢，是因为是跟孩子们就是混在一起，别人喝他也喝，
嗯，
他没有任何的原因。
嗯，
可是后来喝酒呢，是因为他那个，就是他就认为他自己已经抑郁了，情绪有波动了，然后拿酒来减压。
嗯，
后来我们呢就说是，那咱们不能拿酒来减压，咱们得想办法通过科学来减压，实在不行的话，咱们就去医院看，然后我们就领到他那个精神卫生中心呢，给他看，开了药，吃的也挺好。但是吃了一段时间呢，他自己呢非要断药，一下就把药停了。停了以后呢，这就开始就又开始喝酒，又开始喝酒。
嗯嗯嗯嗯。
停了好了一段时间，也挺好的。可是好了一段时间呢，过后呢又开始喝酒。
嗯嗯。
这个最近这一个多月呢，他喝了酒以后回来呢，他的整个的那个状态就不太对劲儿。
嗯，
就回来就开始摔东西、打人，什么的，啊，我们就一直就想着说是让他去精神病院去再去看一下，是吧？这因为现在有一些这个药物，就是那个专门就是针对这个戒酒的，
嗯，
可是这个孩子不去看，
嗯，
前两天呢，他说要去看，但是我们知道他的目的呢不是去看病，他的目的是想从他爸那儿骗钱，
嗯。
因为现在呢，我们就想着说是，既然他想要一些这个，比如说出去，想要两个钱啥的，我们就一个人负责，不要两个人负责。有的时候他就抓住我们了，问我要完往他爸要，他就这种的。
是。
后来呢，就是他爸，他就问他爸一个人要，而现在呢，就是说他为了骗他爸的钱吧，就是。他总共是花这那次去医院看病嘛，总共是花了150、90、240块钱，他要走800多块钱，啊，因为这个我们也知道，他要走这800多块钱呢，7月19号马上就是他的生日了，他想跟他的同学出去玩，啊，所以他想攒点这个钱，啊，这个是我们这个知道的。但是呢，我们也想的那会儿没想着说是给他那么多，反正我们那会儿也是想着他过生日呢哈，给他个300、200的，让他出去，哎，那个买点东西啊什么的。但是现在呢，他已经就这样，我们也不知道该，哎呀，面对他生日时候该怎么做。还有就是，主要现在呢还有个问题就是，那天晚上呢，他回来了以后，一进门和他爸就打起来，打起来呢，最后就把我们自己家的车也砸了，然后呢，从外面回来，也跟我也打了，然后呢，我现在还有一个小的，就是1岁多的一个老二，这个孩子呢，又怕伤到这个孩子，所以我现在已经搬出来住了，但到我搬出来已经好几天了，到现在这个孩子根本没有一点点的那个悔意，或者是想让我回去，没有啊。我主要说什么，跟我打吧他也未必能就是说是真正的能那个的，因为尤其他喝着酒的人吧，他也不是那么大的那个劲儿。但是呢，重要的是说什么呢，我怕伤到这个老二，我既把这个孩子，上帝既然给了这个孩子了，把他带到这个世界上来了，我不能对他不负责任。如果要是再伤到这个孩子有点什么事情的话，我真的觉得我不是对不起一个，是对不起两个，我真的就是这样想的。
姐妹，我觉得
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做。
我觉得第一个，我觉得你们夫妇能够多点沟通，同心很重要。还有就是16岁啊，你不能跟他打。
对啊，
你们谁赢？
但是不是我们要跟他打，是他已经就是说，
他已经用暴力的
情况。3点多开门，3点多回来，一进门，他爸给他开的门，他没拿钥匙，他一进门就。那个他爸一开门，他就朝着他爸就打，就根本不是说我们要跟他打，
所以你们要懂得躲，要躲开啊，要保护自己，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另外一个就是，你们不要想要说啊，他那么大了，我们都给200、300块，反正对他来说有钱一出去，他没钱也可以问人家借，所以这个是很。不行的，我觉得最重要就是你刚刚也没说哈，他到底发生什么事情要休学一年，在这段时间是青少年最迷茫的，他可能在学校里面很不愉快，那个成就感又没有，然后回到家里面什么事情也没做，那无聊就很容易去学了很多不好的东西，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还有就是，如果他已经喝白酒，就是蛮凶的酒哈，
很严重，
那这可能已经对他来说有一点成瘾的那个作用在当中哦。我觉得这部分真的是需要去咨询一下，到底是不是可能真的要跟他戒酒。可能另外一个很重要，就是要帮助他去了解他过去从初二到现在高一近2、3年，他发生什么事情影响着他，可能很多很不愉快的事情啊，不想回到学校，然后在学校里面没有满足感，然后就想逃。那对这个年龄的孩子来说，玩吃喝玩乐就是最愉快的，可是当那个事情一过了，他也会觉得很无聊很空虚，所以如果能够在这段时间帮 帮助孩子找到他要成长的方向是很重要的。还有就是说，你刚刚说他从小也跟你到教会，那他教会里面有没有一些跟他比较要好的哥哥们哈，可以跟他聊？因为我觉得到那么大哈，父母亲跟他聊还是有一个限度，因为有时候他总觉得父母亲就是不懂得他哈，都是比较唠叨哈，比较长气的在念他。所以如果能够有一些他喜欢信任的哥哥姐姐们哈，跟他沟通，我觉得这部分是很重要的，让他知道说，诶，其实他这样子时间过去，现在我们还可以把你看成是小孩，可是时间一晃就去了。当你二十几岁的时候，人家不会把你看小孩，可是你什么都没有成就，你也不可能整天念着父母亲去依赖父母亲。我觉得这部分是你跟先生要好好的去讨论一个方式跟孩子沟通，还有找到一些人可以帮助这个孩子好好的跟他谈不要让他时间就这样子白白走掉不然的话他很难回到学校，那他只会越走越远，只会跟着那些不好的同学去感染一些不好的习惯。
刚才你说他有压力，所以看了精神科医生，吃了药他有改善，对不对？
嗯，
但是后来他就自己不吃药了，是吗？
对。
然后呢？
我现在也给他开药了，前两天也给他开药了，但是他自己说了，你不是让我去看病吗？那好，我给你看，但是买回来的药给我一往那一扔，我不吃。
所以现在
就是，
你看他现在因为没有吃这个药，再加上他。我们在听的时候呢，我们觉得这个孩子16岁的孩子已经是酒精中毒了，他好像现在不喝酒什么都不能做一样，他想尽办法就是要喝酒。
我觉得他倒不是，因为前一段时间他出了一个车祸，然后把头碰了，然后那可能大约十几天的时间吧，他滴酒没沾，但是他的情绪啊什么状态呀、都挺好的。
然后他，你觉得他挺好？他在家里面休息，休养好了之后，他现在又喝酒吗？
对。
所以他那个心瘾已经有了嘛？他受伤了，
喝酒的瘾已经在那里了。
对他受伤了，是可以不喝酒的，他的心瘾在当中，在影响他。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就是好像你刚说他不喝酒的时候是很可以正常的沟通的，那个时候就好需要好的去跟他谈了。我觉得你好像我刚刚说，你看看你们教会里面有没有些人跟他比较熟悉的哥哥姐姐们，可以好的去跟他沟通而不是只是你们两夫妻。
现在是这种的，那个我们呢跟他根本就是谈不了话，因为他也不跟我们谈，他也不跟我们谈，跟我们几乎我们之间的就是不说什么话，就是有的时候我们跟他说一些话的时候，他都不理，甚至于吼我们，就是这种的。还有就是，我们把能请的，跟他关系好的，这个有一些这个经历的。这些人啊，无论是大人，无论是跟他同龄的孩子们，我们该请的都请了，但是呢这个孩子呢跟这些就是跟咱们这些属灵的这些这个孩子也好，大人也好，交流的话题跟那个他自己的这个生活状态的反应是完全不一样的。而且他现在呢唯有一个呢，就是抱怨我们父母对他不好。
其实呢，刚才我在听你说你有了老二的时候，我也有想到这一方面，因为他这个年龄是非常。
但是这个老二这个事呢，
你们是不是把所有的精力都放在老二的身上了？
那倒不至于，那倒不是。其实我觉得从他的内心。他肯定不是就说是真实的想法，不是这样的，他绝对是说父母已经把全部的精力和爱是给他的啊。这个老二的是绝对不是这样的，因为在这个老二呢 我本身就是属于那种不好怀孕的人，怀他的时候是结婚七年以后才生的他，怀老大，所以是不好怀孕的。所以我们就想都没想到这个老二会出生。
对。
但是呢，怀了孕之后呢，我跟他细细的、认真的，把所有的就是将来的一些事情都跟他谈了。
嗯，
你说要我们就要，你说不要我们就不要，我们不想因为这个事情咱们之间再怎么着。可是呢，这个孩子呢跟我很真诚的就谈说，妈，这个谁跟我最亲，其实就是你再生一个跟我最亲，我也想要一个，我也想要一个。
姐妹没关系没关系没关系，
完全不是这样，
没关系。我觉得有一部分也是真的，他可能也是真诚的，他也会知道爸爸妈妈爱他，可是他那情绪来了，小孩子就很喜欢把问题丢给别人，
对，
所以这部分都没关系。我觉得最重要刚刚说的，你什么人都请了没关系，不要放弃，不要想说有人跟他讲一两次他就会改变，不会的，必须有人跟他建立到关系。另外一个很重要就是你去请人，你有没有考虑是有哪些人是你的孩子喜欢的人，不是你觉得适合的人，是你要观察你邀请的那些人当中有没有一些是孩子喜欢的，孩子会听他话的。我觉得这些人呢是很重要的。还有就是刚刚说的，你跟他们讲话他不回你也没关系，我觉得你现在跟你的先生不要气馁，也不要放弃可是你们必须要让你的孩子看见你们对他的关心。可是那个金钱呢，千万不
要
给他，要
小心了。对，
这个是很重要的。你告诉他说，爸爸妈妈很爱你，可是我们知道现在的你是很多需要不能用钱就这样给你的。如果你很想你自能够管你钱的话，那有些事情我们需要去面对跟处理的。那我觉得一步步来跟他协调。如果你愿意邀你的孩子打电话跟我们沟通，因为你也跟他说他也曾经跟你回教会嘛，那如果他愿意直接跟我们沟通，也许也是一个方式。
对，我觉得一定要聆听这个孩子的心声才是最重要的。那这个呢，就是来自内蒙古或姊妹的电话。
中国南方汛情进一步扩大，
一下子水就来了，我们要起得早。
我们虎口的湖北街到外蒙古上海，沿岸水位的不超过
10米。北京市府上宣布对所有社区。
骨肉至亲，心心相连，就让我们举起祷告的手，纪念患难中的同胞。良友益友电台全体同工为您祷告。
是的，我们知道内地现在很多地方都有水灾，所以也让我们在祷告当中纪念他们的需要。听众朋友，现在你收听的这个节目就是空中辅导，空中辅导的热线电话号码是13229966322。下面我们继续的来接听来自浙江楚姊妹的电话。喂，楚姊妹你好吗？
周师母你好。
你好啊，今天徐老师也在这里，给徐老师打个招呼吧。
徐老师你好。
哎，姐妹你好。
是。
我想我就是跟周师母和徐老师说一下关于我婚姻又关于我信仰的事情。
你说。
是这样的，我发现我跟我丈夫两个好像相处不了。因为有我们都是盲人，我们不是在那个盲人团契里面播放良友电台节目吗？
是
播放良友电台节目之前他也同意我去播放。只要播放早上和上午的就行了，下午的就不用，我让我不要播放了，我就听他的，我就不用去播放那个节目了。然后我就每次都是播放礼拜一到礼拜五的良友电台节目，专门是播给那些盲人弟兄姐妹听的。因为他们有些不会用手机，不会用那个良友聆听啊， 什么的，所以我们在专门属于盲人的平台来播放这个良友电台节目，
嗯，
他们很多人也愿意听，
是，
然后我先生也愿意，也挺支持我。昨天呢遇到一些，一件事情，所以呢就我们就发生了争执，
嗯
嗯，就是因为我，我的他说，因为我们租了一间房子嘛，我们两个都是在广东深圳，
嗯，
打工。
是，
嗯，他因为我们明年打算明年就今年年底就回去，
嗯，
因为我们老板这边人太多了，
是
太多了，他就不让我过去。我就问他为什么，我说你不让我过去，那我吃什么？他让我说吃外面的饭，我说老是吃外面的饭也不好呀。他说你去信你不是你祷告呗，让耶稣给你预备呗，怎么怎么的。那我说，嗯，他说你信了耶稣就不能赚钱。他是这么跟我讲的，他说我信了，如果我真心信耶稣的话不能赚钱。如果说，嗯，如果他说如果我真的要赚钱的话，他说让我宣告，在他面前宣告我不要信耶稣。然后他说，我说那要不这样吧，我说你是不是因为我放节目的缘故？如果真是这样，我说我去找一个我们那个放节目的领导，我就跟他们我就辞职。他说你辞职有什么用，你辞职你现在人在我身边，信不在身边，信在耶稣身边呀，啊，怎么怎么的。然后我就说那你在怎么，他说这个跟你信这个跟我跟你放节目有什么关系呢，你要放你就放呗。他说我，那我说那你要怎么办，他说你不要赚钱吗，赚钱的话你就不能信耶稣，你要信耶稣你就不能赚钱。他这么跟我说的，他说你那我的他之间选择一样，要问我要赚钱的还是要信耶稣，要信耶稣就不能赚钱，要赚钱就不能信耶稣，
嗯，
那所以我想问你们我该怎么办。
我不是很懂耶，姐妹，为什么信耶稣就不能赚钱，他是从哪里有这样子的联想？
因为我上回不跟你说他比较喜欢算命嘛，然后你们不知道我不要抵挡他嘛，他说，他想赚钱嘛，想赚更多的钱，而信耶稣是不能赚更多的钱的。他说
信耶稣没有不能赚更多的钱啊，信耶稣只是不能做犯法的事情啊，可是你不信耶稣也不能做犯法的事情，这个跟信耶稣无关呢，啊。
所以这么说的话，你的丈夫其实没有真正的信主，对不对？
嗯，是的，他之前我不，嗯，之前我跟您说，嗯，他之前我不是说了嘛，他之前，我们那个时候刚刚认识的时候，我们一起读经，一起祷告，一起唱歌，然后
姐妹啊，
那个时候我们两个才跟他结了婚的。
嗯，好的，初姊妹啊，一起读经，一起祷告，不一定表示他是真正信耶稣，他对信耶稣完全不认识。那我们再一次的在这里澄清哈，一个信耶稣的人应该好好的赚钱，神给我们这样的恩赐的话，我们要好好的赚钱，好好的来管理这些金钱。所以你要帮助你的丈夫，今天既然你们两个结了婚，他如果是在这方面有错误的想法的话，你要帮助他，告诉他说你想错了，其实我们很多的人信耶稣都在赚钱，有的人呢有这一方面的恩赐的时候呢可能赚的钱更多，所以你要这样去引导你的丈夫，而不是他叫你赚钱就不能信耶稣，信耶稣的话就不能赚钱，不是这样的。
我想他对信仰有很多的误解嘛，对不对？所以我觉得说你第一个不是要怎么去反驳他，
嗯，
而是理解他。比如说他说你的心在耶稣里面不在我那边，那是什么让他有这样的想法呢？因为有耶稣所以我才懂得爱你啊，你要让他知道这个地方啊。
嗯，
我觉得很多不信耶稣的人根本对信仰很多的误解，所以呢有时候你要容许他，鼓励他把他心中的想法讲出来，你就会发现说其实很多人的误解根本没有理由的，是一个印象，他也说不出来啊。所以如果你慢慢的让他去澄清，我觉得这很重要。就是还有就是你不要生气，
对
他，因为他本来就是误解嘛。那当他说哎，你信耶稣就不爱我，你心不在我那边，那你也不用生气，因为从头到尾都是一个误解。你要让他知道说信耶稣的人是 更懂得去爱，也愿意去爱家人、爱丈夫的人。因为耶稣本身就是爱，所以没有冲突的。我觉得姐妹不要为这些东西来困扰，反过来让神给你有智慧的去帮助你先生去重新认识信仰，认识你对他的爱。
对对，而且呢，我也要鼓励你，就是不要夫妻之间相处出了问题的时候呢，就立刻想到我们处不来了。我觉得我们不要常常有这样的一个思维，哪怕就算是你们两个人都是信耶稣的，走进婚姻以后呢，在婚姻生活里面都会有一些摩擦，这些摩擦呢会帮助我们成长。所以不要一遇到问题的时候呢就想放弃，就想逃避，那这样的话永远都不能够解决问题。那我们在这里听的时候呢，很清楚的听到的就是，你的丈夫虽然结婚之前跟你一起读经，跟你一起唱诗歌，不代表他信耶稣啊，你明白吗？
嗯，我明白了。他们很多周围都在，我们还一起探访，然后还一起有的时候会发奖品。
不代表去探访，也不代表他信耶稣。有些人告诉我说，上教会上了10年20年，只是去，但是没有真正迎接耶稣作为他个人的救主的话，还是一样啊，生命没有改变呢，对不对？
嗯，对。
对呀，所以今天不要说你跟他相处的时候，没结婚之前跟他处的时候呢，他去了几次教会，跟你去做探访，跟你读了经，跟你祷告了，他就信耶稣，这是表面的信耶稣啊，你知道吗？
嗯，
对呀。
嗯，明白，
明白了哈。
明白了。
所以我们现在就是提醒你，就是帮助你，希望你能够在这件事情上面呢要帮助你的丈夫。那刚才薛老师讲了一个很重要的是，他是不是觉得你花很多的时间在信仰上面，却没有用心的跟他两个好好的去谈心呢？那这个呢，我们也要去思考，不能忽略，你明白吗？
明白了。
嗯，好，那我们就为你祷告，求神给你智慧跟聪明哈。这是浙江楚姊妹的电话，最后我们来接听来自安徽李姊妹的电话吧。喂，李姊妹，你好吗？
周师母你好。
哎，你好啊。哎，姊妹，时间不多，你说说看你的问题是什么？
其实我有很多问题，就是时间不够了，没办法了。我就是关于我女儿的事情，我女儿就是我找，就是我在浙江温州打工啊。
嗯。
然后我们的老板呢，给我女儿介绍这个很好的一个学校，小学，下半年上小学。
嗯。
然后呢，他又找一个人帮忙给弄进去的。
嗯。
现在我就说，你看人家都帮忙了，你说。我都不好意思了，到时候我们又不能死，又不能受贿，又不能给他钱呀，不怎么了，像他们世上人都给钱给什么东西。
嗯，
我就是说不知道怎么办，怎么谢谢人家。
哦，就是说现在老板帮你的女儿介绍了一个学校，让她在那里念书，那你觉得想答谢你的老板就不知道怎么办了，对不对？对不对？
老板另外又托人呢、啊、又托一个人呢、啊、托他的朋友啊。
嗯，好，只要是不知道怎么样去回报人家了，对吗？
啊，要是我们老板还倒无所谓了，就是他又托了一个人，又托一个中间人。
嗯嗯，
我就感觉这，哎呀，人家别人不认识你啊，都是见老板的，借着老板的面子帮你弄进去，我就说到时候怎么答谢人家，我就不知道怎么办。
嗯嗯。
你的老板是基督徒吗？
不是啊。
哦，那没关系啊，我觉得你就是告诉老板说谢谢他，也请他转告他的朋友你衷心的感谢，真的是很谢谢他。因为其实你也不知道说这个可能对别人来说只是一个举手之劳啊，你不要太在意。
对，
如果你真的很想去答谢他，我觉得你就看看你是否弄一个菜还是什么，就是你可以表达你谢意的心情哈、啊，就可以了。千万不要什么礼物啊金钱的东西，因为这个东西就很敏感了。
对，
因为可能人家真的是一方面可能也是 这个给面子你老板，可能对他来说也不是很困难的事情。然后我觉得最好的答谢就是你的女儿用心的去读书啊，考到好的成绩，那就是最好的答谢了。因为你珍惜那个很好的机会，就可以表达那种答谢。那我们觉得这个就是好像圣经保罗常提醒我们，其实我们每个人在世上都是互相效力的，让我们可以彼此有帮助。所以不一定要觉得我们在亏欠别人，我觉得我们不要这样子想。这个也是很多时候中国人会有的那个毛病哦。
来说，他们就说。哎呀，你们这心眼子真的太小气了！人家辛辛苦苦帮你弄进去，你一点打气一点意思都没有。
李姐妹啊，
好像是这样。
李姐妹，
啊、
其实呢，现在你自己被世界的这个价值观牵着走了，你明白吗？
我老公说，请他们去饭店吃一顿，他是这样说，然后再买一点烟。我说你这是做的这都不合理了，
那
人家做的不行，我说你这样哪里行啊？这样，
李姐妹啊，
哎，
最好的回报，最好的回报，刚才也说了，你的女儿好好念书。第二呢，你们在她的工厂打工，或者是在她的那个公司里面上班的话，你们做好你们的本分，这个是对老板的一个回报，你明白吗？
嗯，这个我知道呢，我知道，就是不知道他们心里怎么想，到时候。我就怕他们，哎呀，哎，我也不知道，感谢主吧，求神带领。
对，真诚一个人呢，人跟人之间真诚的互动是最重要的。那你今天你是一个怎样的人，老板最清楚，对不对？你们夫妻在他的公司里面上班也好，或者是你这个家庭，老板今天愿意去帮助你们，表示欣赏你们，信任你们，所以他们才愿意帮助。那你们呢，就应该更真诚的，更能够做一个好的员工来回报这个公司。那你的责任呢，就是你要好好的帮助你的女儿在学校念书的时候呢，也能够念得好，能够跟得上，不找麻烦。但这样的话对老板也是一个安慰呀，对不对？千万不要觉得，千万不要觉得啊，世人都会用什么贿赂啊买烟酒啊，那这个呢，我觉得跟我们就是远了一层吧。所以我觉得你先做好你自己的本分的话，我觉得这个就够了，明白吗？
他就是我知道，但是他是托着别人呀、啊，托别人给弄进去的。那他说现在又说什么很难弄，多了100个人，这好不容易给你弄进去了，这样说。
对，
所以你这是再一次谢谢老板嘛，知道真的是不容易，
啊、
谢谢你那么用心。
对呀、啊，
我觉得。嘴巴的感谢一定要的了，可是额外的礼物就不要了，除非是有些是你手艺上的东西，那就无所谓，用钱要买的东西这千万不要，因为你手艺上你能够做的事情是你的心情的回报，可是用钱买的东西那这是一个陷阱，我要用多少钱才可以表达那个谢意，对不对？
对、啊、
那就千万不要做这些事情。
那如果叫他们吃顿饭可以不可以啊？
如果你说请他吃顿饭，那个饭你不要想着说我要花很多的钱，
很简单的，
对
呀、啊，因为你们就照着你们的生活来去报答回应，老板已经领了你们这份情了，千万不要打肿脸充胖子，然后呢就想做一些其他的事情，好吗？我们已经讲得很清楚，也求神给安徽李姊妹跟她的丈夫智慧、聪明。同心的一起来处理这个问题。好，我们一个小时的空中辅导呢，我们接了4位主内家人的电话，在这里呢也谢谢听这个节目的弟兄姊妹，更盼望你能够为他们守望跟带祷。明天同样的时间我们再见，愿神祝福您，再会
再会。
我的心啊，你的默默无声，要专心的救恩是从神而来，还是我的磐石？我